博物聊天中心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信。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今天是一期串台节目，两个电台联动。大家凭这个嗯的一声，如果是播客的老听众，能不能判断出我们是跟谁串台呢？其实可能看简介也看出来了。今天我们请到了日之路的主播，也是我们播客界的这个科普老人。
我就感觉老前辈三个字快要出来了。
这个科普界科普百灵鸟，柯子老师，欢迎柯子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日之路的柯子。然后这期节目应该也会放到我们日之路上线，
看看质量吧。
肯定应该可以吧？哎呦，但我也不敢说肯定，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怕讲不好。
对对，其实这个柯子老师自己主持这个日之路节目，可能喜欢知识类播客的人都或多或少听过或听说过。但是柯子老师，我相信一直有一个困扰，作为一个博士，一个大学老师，一个大学问一直在当主持，自己没有输出。
还好也不算很困扰，因为自己的研究看多了有点腻了。就更想听听别人的研究。
对，就是本来日之路其实和日之路那个成立在我们这个播客之前嘛。我这个成立的时候，这个领导跟我聊的时候，我就担心，我说我们的这个方向和日之路其实很类似。
我们是竞品吗？难道？
其实当时我有这个想法，说会不会影响这个。
您是公家，我是民营的，没有关系。
后来幸亏我听着听着发现，柯子老师在文科爱好上越跑越远，现在日之路基本已经不录理科了。
是是，最近几期全是历史，接下来一期又是历史。
对啊，我就听了半年历史了都已经。这个柯子老师是这个应该是说还是跨学科的一个学者。
对对对，哎呀妈呀，叫学者老师吓我一跳。就是
学者没有问题啊。
倒也是。就是地理本来就挺交叉的，对吧？地理学里头自己就文科理科工科啥都有。所以说学地理也不一定这个人到底是干嘛的。
这个而且柯子老师学地理的里边的这个小范畴，我们听起来也挺新奇而陌生的。他是研究沙漠的。
是的是的，就是研究区吧，研究对象是沙漠。做沙漠的人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对于我们这个大众概念，或者这个对生物啊，对这个古物学有爱好的人来说，一提沙漠都觉得沙漠是我们不会涉足的，而且我们很仇恨的，我们很讨厌的区域。我们都希望治沙嘛。
对对对，
我们都希望有生之年我们国家一寸沙漠都没有才好，全世界一寸沙漠都没有才好。虽然那样您就下岗了。
听起来是一个我期待下岗的，就像医生说我希望再也没有病魔，我可以下岗，就是这种感觉，
对
吧？
对对对。但是今天柯子老师来了，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啊，就是柯子老师有没有可能真的有一天会下岗？
好的，没有。就是这么干脆。
铁饭碗。
也没有到铁饭碗。就是说他可能治理到某一个程度，需要的治理人员就会比较少了。可能留下一些高精尖人才，剩下人就可以转领域了，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要说有没有一天说沙漠整个全都消失了，我们再也不用为这个事情忧心，那打引号的忧心，这个是不太可能，而且也没有任何必要的。如果是听过日之路的朋友，可能多多少少听我在偶尔我会提一下这个话，就是沙漠没有必要治理。这个话其实是一个缩略语吧，说完整的话就是原生沙漠不需要治理。但是人为造成的沙漠化是需要治理的，应该整体说是这样。
好，那这话题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因为毕竟我们的听众有很多是没有听过日之路的。当然您
太好了，
您也可以跳转到日之路去听一下以前的节目。
开发一下蓝海。
对对，这就是串台的好处，你看。
好的。我现在感觉有点奇怪，因为上次见信老还是我采访他，突然变成他采访我。
对，原来是我去做客日之路的节目，而且是聊一个更奇怪的不相关的话题啊。
对对对。
聊戏曲曲艺什么的。
是的，我先适应一下我身份的转变。
对，今天您可以尽情输出。
好好的。
那先跟我们说说为什么，或者从沙漠说起，为什么叫沙漠，为什么这个沙漠不会彻底的消失。
好的。如果听过这段的朋友呢，你可以复习一下，看自己还记不记得我讲过的这些内容了。因为我重复讲。
老师起范儿了这就。
对，就是首先沙漠它是属于荒漠的一种。 我对于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人来说，这个词会感觉比较敏感，就是到底我说的是沙漠还是荒漠，我还是喜欢把它区分的比较清楚。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你愿意说哪个说哪个无所谓。在这个学术上要严格区分的话，荒漠是更大的一个范畴。
嗯，
它就只要你是这个干燥，那么干燥就意味着你的降水和蒸发两者之间一个平衡关系，那蒸发更大降水更少，这种干燥的情况下，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植被比较稀疏，其实只要你满足这两个条件，大意上来说它都属于荒漠的一个范畴。
嗯，
所以我们大家想到沙漠的第一反应的那种黄沙漫漫，它只是荒漠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方说南极洲，这是最大的荒漠，
嗯，
它也是荒漠，因为觉得啊，都是冰雪啊，冰雪不就是水吗？有水怎么会是荒漠呢？但是因为它们是固体的形态，而因为南极洲本身太冷了，所以那个地方的这个空气是冷的，它沉在近地面，它是一个高压状态，
嗯，
没有办法抬升啊。大家学过高中地理，应该就学过这个知识了，只有抬升才会降水。它没有抬升条件的话，那个地方就是极其干燥的。
我眼神空洞的看着科子老师，这是什么？
我有预感这一节课小朋友们听不进去了。
虽然我那个科子老师在日录的节目听过可能有三四遍，但
是还是不记得这个。
但是我还是觉得啊，南极洲是个荒漠，这事儿我没有记住，老了老了。
没记住好，没记住好，这样你听这期不会觉得水。
好，请继续。
就是荒漠，荒漠，大家可以重点考虑荒那个字，只要这个地方是比较荒凉的，它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凉，比如它由于太冷，没有办法长植物，没有降水。南极洲的降水量大概跟我们的这个干旱区是差不多的，就是在200毫米以下。它那个冰啊什么都是不会化，虽然全球变暖啊，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它是一种荒的情况。大家可能见过有一些石头山，它是寸草不生的。
大秃山。
就是那种。对，所以石头它也会，我们管叫石漠，它也会形成一种荒漠，它也是荒的秃秃的。那沙漠也是荒荒的秃秃的。那这种还有戈壁滩，戈壁本来就是石头漠的这个意思。这所有这些我们把它放一起都可以叫荒漠。沙漠只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通常新闻呀、日常生活呀提到最多的。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荒漠、沙漠、荒漠化、沙漠化，就是可能混着说。这个后面我们就不再纠结，因为我心里总是觉得说错了显得我不专业。
没会，我们听不出来。
就稍微
识相会人云，就得跟我们这些不懂的说。
就是先开始理一下这个概念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听我说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其实很多的荒漠或者说沙漠它本身自己就存在。它就是那样的，这个就是地球的整的大的自然系统当中的一个部分。它由它的条件，比如这个地方它就是不降水，它自己就会形成。那这一种按我们的说法它就是不需要治理的。为什么不用治呢？一方面是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自己很平衡的一个系统。有一个词叫稳态，稳是稳定的稳，态是态度的态，就是它是动态的，但是它自己内部是稳的。它有一些高度特化的动植物生物在这里生存。比如这个植物它现在已经很耐旱了，它经过很多年的这个筛选呀、进化呀，它现在就是耐旱型的。如果极端情况你把这个地方治理成雨林了，那它就死了。其实就
治理成雨林。
很努力的。对，就是它已经这个地方的动植物适应了这种生活状态。你很难说也没有必要说把它们在治理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那这些动植物它反而不好生存，那会给直接的说给这个地球的基因库、生物多样性会有一个很大的损失。也经常谈生物多样性的时候会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护那么多动植物？它可能跟我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可能它死了我也没有任何影响啊，为什么还要保护它？因为我不是做生物的，但是我有听到这个问题，一般学者会有两个主要的答案吧。第一就是说，你可能觉得你跟它没有关系，但其实你们通过食物链或者物质循环， 你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嗯，
某一种虫子离你很远，但是可能它是某一个鸟类的食物，然后这个鸟类又可以同时传花粉，然后这个花可以结什么东西，就是最终还是会传到你这儿。
嗯，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就是可能现在它看起来跟你没关系，但是未来也许有关系。
对。
这个在沙漠当中的体现就比较明显，因为沙漠它是一种特别干旱，特别甚至炎热，有些沙漠是很炎热的，
嗯，
极端恶劣的这种情况，这些生物能生存，那它活着，它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如果我们未来有可能去到这种环境里，比如我们去火星生活，
嗯，
我怎么活下去？或者我哪找到哪一些物种可以跟我们一起在那边建立一个新的生态圈？
是。
这就可能了。如果他们现在都灭绝了，你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件事儿了。
嗯，
就它是保留一种可能性吧。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留下这个沙漠，看看它自己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化，它现在达到这样一个稳态。那我们整个作为，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标本库一样的这种去看待，它是活的一个标本库。
嗯，
它有它的这个优势，这是一方面，我不应该去破坏它。还有就是，沙漠其实它在干旱区的整个的大气和水循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哦，
嗯，就是大家想到沙漠，肯定觉得很干，对吧？
嗯，
包括我刚才也说了，沙漠荒漠的一个定义就是要干，但是。干并不是沙漠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
哦，
它只是对吧？
它是受害者，
它是受害者，对，它是由于干形成的。
嗯，
而这个干是由于当地本身它的大气和水循环就是水汽比较少的，
嗯，
就是地表径流比较少的，而恰恰沙漠或者一些荒漠的地形可以帮助它尽可能的保存一些水汽。比方说沙，比如我现在这一瓶水现在有一片沙地，我把这个水倒上去会怎样，请回答。
就湿一下就下去了。
对对对，好，这位小朋友说的不错，就是水会很快的就渗下去了。嗯，对，大家养过花啊，养过猫啊，是吧？那个
这俗话说水过地皮湿
啊。对对对，就这个感觉，就它很快的就会流下去，就会渗下去。
嗯，
那在沙漠地区，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季节性的地表径流流过来，
嗯，
或者说最近有一场暴雨，沙漠也会下雨的啊，有一场雨下下来，它就会很快的顺着那些沙子的缝隙渗下去。渗下去怎么它就会补充地下水。
嗯，
所以而反过来这些水是不会再通过沙子泛上去的，因为它太稀疏了。
嗯，
它不管是毛细现象啊什么，很难让它再重新回到地表，它就成了一个单向的过滤和保护盖。
嗯，
它可以把这些水保护在地下，而避免它蒸发或者流出而散失。所以整个这个沙漠荒漠的这种地表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嗯，
它保证了当地的循环。或者你反过来说，如果我把它变成极端一点说，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做到，比如说不透水面，说我为了固沙，我不想看到沙子了，我不想看到沙吹来吹去，我用水泥把这些地都浇住，可不可以呢？沙子是不动了，但是你这个不透水面，你的水没有办法再渗下去，它水循环就被打破了，
就和我们城市里那个硬化路面造成的地下水问题就很像。
对对，就城市里那种大量的硬化路面有时候也被称为人造荒漠的一种类型。就是
不但没有治理还人造了。
造出来一些它也很荒。
嗯，
就这种这一个。还有就是我们稍微提前一点讲到治理，就是以前说到治理，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在沙漠里种树。
嗯
嗯，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感受。但是种树就最主要的这种乔木的类型，
嗯，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吸收地下水而在这个叶片上蒸腾出去了。
嗯，
所以它反过来了这个动作，它把地下水给抽出来了。
等于把这个保护盖给打了好多孔。
哦，对对对，
嗯，
对，是这个感觉。所以后面咱们再讲到治理的时候会说到怎么样科学的设立治理一个治理的体系，不是种树那么简单，树不见得是好的。
嗯
嗯，沙不见得是坏的。
哦，哎，那我先拦您一下啊，就是治理的我们一会儿再说。
好，
就听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沙漠或者叫荒漠的基本概念，
嗯，
它是这个地球各种地质类型、各种这个环境类型里不可分割
的
一
部
分。
自古以来，
对，那我们就想知道，那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嗯，就是地球上不管怎么变化，在现有这个气候环境下，比如说突然地球忽然变热了，
嗯，
变冷了，那就再说了。
嗯，
就是不可能出现没有沙漠或者全是沙漠的情况，是吧？沙漠只会移来移去，或者说沙漠是怎么诞生、迁移、转化、死亡呢？
嗯，
哎，这我们挺想知道的。
我觉得不可能，它自然不可能消失。
嗯，
就它自然状态下，它而且一定会形成。
嗯。
在诸多的地貌形态，你地貌形态的影响因素就是当地的主要两大元素，气候元素就是温度和水汽嘛。
嗯，
那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组合，你总能碰到一些地方的组合是又干又这个可能冷或者极端的热，然后加上干就形成了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的荒漠。
也就是说不管气候怎么变化，这片沙漠绿洲化了也会有另外一片可能在沙漠化。
嗯，它可能总面积的大小会跟现在不一样，就是现在全球大概有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都是荒漠。
啊，这么多呀。
啊，是不是出乎意料的多？
对，那还挺难下岗的。
因为全球谢谢铁饭碗。因为全球大部分地表都是水，这大家肯定知道。
是。
那陆地就没有多少，这陆地里还有四分之一是各类荒漠啊，不光是沙，纯沙漠，
嗯，
就各类不好长植物的地儿还要占四分之一。
嗯，
所以这个量还是蛮大的，可能也像您说的气候变暖造成这个所谓现在的沙漠变得绿洲化，
嗯，
这个现象我们是有看到的。在这个中纬度、中高纬度地区，很明显，以前降水量不足、气温偏低的地方，它现在这个水量变大了，就变绿了。
止沙成功。
对，嗯，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是自然的，而不是我上班上的好。
老天爷止沙成功。
那天我还看到有人小红书上有人发说，我们甘肃已经变成小瑞士了。
是啊，这什么？我还听说过张家口是小瑞士。
小瑞士，川西也是小瑞士。
为什么都是荒漠的地方的小瑞士？
就是干的地方长点树，然后又很冷，一下就感觉自己很瑞士的那种。
瑞士不怎么样。
对，就是确实有这个现象，所以可能你会在一段时间内见到是不是荒漠的总面积变少了。
嗯
嗯，也许它既挪位置啦，它又缩减啦，
嗯，
但是也有就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说，它为什么会变绿？那个水也不是凭空来的。
嗯，
它为什么是变暖造成了水多啊？是因为这个干旱半干旱区的水的补给很多是来源于这个冰川融水。
嗯。
啊，它不是说周围本身有大量的水汽，那边没有海，所以它的这个补给本身就是冰川融水。那变暖了之后，有更多的冰川融了，然后进入到大气循环，所以它的降雨变多了。
嗯，
那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它可能在十万年，我不知道，我没有具体做这方面研究，就比方说十万年的尺度上，它会变得更潮湿、更温暖。但是当你这些冰川全部都融化完了呢？后面就会经历更长期而不可逆的干旱，那就是另一个情况了。就也许你会在十万年内见到地球变绿了。
那个听过日录的朋友可能知道，在科兹老师学科里，十万年就十天，他张嘴就是多少万年，所以大伙儿得习惯习惯。我们那些学科不这么聊。
其实我也只研究一万年啦。
火只争朝夕。那结合您自己学的或研究的这个题目，您给我们讲讲，比如说国内的哪些您研究过的沙漠是怎么来的，什么境况，或者是
不熟也是背资料，我就不讲了。有两个我去的比较多熟悉点沙漠，而且他俩都不太一样，正好可以作为两个典型来讲。
好啊。
一个是巴丹吉林沙漠。大家也许听说过。
嗯，在吉林是吧？
在阿拉善。巴丹吉林。
上海阿拉善的。
嗯。据说巴丹吉林是蒙语的什么多少个孩子，十个孩子还是十六个孩子。但是我跟蒙古族的朋友们包括学者，聊来聊去大家都觉得没有这么个词儿。
哦，怪不得那样学蒙语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蒙语太烂了，反正我就问了，大家都觉得想不到蒙语里哪个词和巴丹吉林发音相似，又代表的是十几个孩子这种意思，它可能是代代流传，发音已经变了。总之这个地方，它就是大家一想到沙漠最最典型的那个样子，黄黄的，很广阔，然后有沙山，风一吹那个沙子呜呜飘，就是那种状态。这个巴丹吉林的形成大概有个就是十万年这个尺度吧，差不多十万年前，它最开始的这个沉积物是由周围的这个山的，就是河流和风共同作用把周围的山给抠下来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山的皮屑。
哎，对对对，就是你每天冲水，每天吹风，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山的皮屑就掉下来了，掉掉掉就堆到山脚下了，这么堆堆堆堆的是它的第一批这个底下的沉积物。
明白。
然后这些沉积物它也可能经过风化，在原地大皮屑变成小皮屑，就是越碎越细，然后包括它还从远程带过来一些沉积物堆在这儿，
就是，从地表径流冲过来是吧？
对，一个是径流，还风，其实风力带来的这个沙是很多很多的，沙漠里的沙是很细很轻的嘛，我们不喜欢它也是因为它这个沙会被风吹走，它的形成也是因为风会把沙吹到这儿来，它一定是正好吹到这儿就吹不动了，大多数都吹不动都留下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大概两万年前吧，它逐渐的开始有这个沙丘的形态了，到了一万年就是全新世的时候，就有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比较高大的沙山，就我们今天看到的沙山跟一万年前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
对，一天吧，对
吧？啊，一天，就是这个沙漠大概是这样形成的。你今天去看的话，他们最高的那个沙山有500米，这个不是海拔，是从它的底到它的顶，这座沙山的高度是500米。
那挺高的了。
很高很高，而它是滑的呀，它是这个沙子是流动的。这个巴丹吉林里面还有很多的湖泊，他好像在前年吧申请了那个世界文化遗产，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就是有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
对对，自然遗产。
哎，它是自然遗产，它的主要特色就是高大沙山和湖泊，交相辉映，相映成趣。
名儿太长了。
就是后面是我家的。我们确实进去看了那个叫海子，很大很大，非常大，就是一个小湖泊，大概能相中等的能相当于一般学校里啊或者城市公园里的那种湖，就你绕着走一圈还是要走蛮长时间，大的会有更大的，也有更小的，它都不一定，这个大大小小的它就在这个沙丘之间，这些水就是地下水冒出来了，在这正好有冒出的一个条件。
哎，这我们想听听，这是什么条件能让它冒出来呢？
水量首先得够，然后正好你这个地方的地表比较低，然后它从这儿就冒出来了，而且这个水量一定能维持它每天都在蒸发，能补充到它的这个水。这些水有淡的，有咸的。如果是其实咸的更多一些，我们去到都是淡的，因为我们需要去见人，那里生活的人。所以他们只会生活在淡的水旁边。
哦，就那么大的沙漠范围内，目前还是有人在生活的。
对，现在我们一块去的那个老师，他是做沙漠民居的。就是他去看那里住的人，他们的房子是什么样。所以他的那篇论文的题目就叫那个巴丹吉林沙漠里的24户人家，就这个数字是很精确的。
哦，
现在还有24户人。
啊，整个巴丹吉林
腹地。
就只有24户人。
对，你要更大的范畴外面有了，外面出来就有镇子了。但是说这个腹地就是你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我们第一天进去要花一天的时间开进去。开进去之后的那个深处住的还有24户。这个数字也在变动，有些人会搬走，尤其是年轻人他会走，就在他做研究的这几年内就有人走，但还有人进去，我们就遇到了一户刚进去。
那他们指着什么活着呀？
哎，就是旅游业，因为巴丹吉林这个沙漠太漂亮了，所以他们那的旅游业很发达。
开车一天才能到，谁去玩啊？
去开车，您猜对了。
哦，
沙漠越野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旅游项目。
谜底就在谜面上。
对，是的， 机制。
没有没有，我是问的。
就是我们碰到新搬进去的那一家，还是我的老乡，就是兰州人。
嗯
嗯，我们去的时候只有那个阿姨在家，我应该叫阿姨，对，跟我妈差不多岁数。嗯、然后是他们家老公，就这个叔叔强烈要求来这儿，他俩退休了。
嗯，
那叔叔不知道获得了什么信息，就觉得到这个沙漠里来开一个民宿会很挣钱。所以他从兰州千里迢迢的跑到那个沙漠里去。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还在装修，所谓装修其实用的是板房、
哦、
就那个彩钢的板房、
哦、那就不容易了
啊。而现在有比较成熟的板房，就是叫模块化建筑、
嗯、
就是已经给你搭好了，里头也有厕所，就那种蹲坑什么的、
嗯、
大家可以想象像乐高一样，
对，
你把它一块整个放进去、
嗯、
搁在那个沙漠里，就不需要你再打地基盖房那种传统的方式了。
对，是我在我们小区里边
啊，
北京三环边上的小区里边，前些日子看到一个这个，就是一户人办白事儿、
啊、哦，
然后现在有这种
对
乐高大棚，这、嗯、有公司就直接大卡车拉了几个棚，叭叭叭一搭就、嗯、就是一个大房子。
大家吃饭守夜、
也挺奇怪的，就在小区里边，特别扰民，搭几个棚子，哇哇哇放音乐的。
我也见到了
里边吃饭啊！
而且我是到南京的第一年见到我们小区搭那个棚、嗯，我还给我朋友发消息，我说我们小区建了个夜市，
嗯，
我以为那是个夜市，
真的震惊了，我没想到。嗯，而且是那是个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大家就
在
露天吃就完了、嗯、啊！对，你们要真的不愿意去饭馆、
嗯，
就露天吃就完了啊！
它是不是一个成熟系统啊？连表演、带做饭、带搭棚、
那倒没有。那个我还问了他们一句，他们说那个会儿搭棚的最、嗯、一个除了看着体面完整像个事儿以外、
哦，
其次是因为它有空调。
哦，
这个大棚是自带空调的，从那个家里拉电、哦、甚至可以来发电车。
嗯嗯，
所以大伙儿就吃的不那么痛苦。
哎，那这蛮不错的呀。
我什么，我就说去饭店不好吗？
人太多了可能。
这听着也不省钱啊。
嗯，不省钱，不会便宜、
啊。好好支出去了、
嗯、
再回来。
说太远了、
啊、
说哪儿了、嗯、对，就是他们盖那个板房啊，包括我刚刚说那个最高的那个沙丘我们也去看了，我们没爬。
嗯，
那个500米。那个山脚下叫毕鲁图吧，应该是叫毕鲁图，嗯，毕图鲁，
嗯，嗨，
毕鲁图，
不重要啊。
想了一下那个拼写，就是那个山脚下也有一户人家，就相当于这个沙丘属于他们家的财产啦。
啊、
嗯，那个沙漠是分给大家的。
什么叫分给大家？
就像你农村分地一样，这个沙也是分给大家，
哦、
但是分的非常的不细致。他们就是说这几片海子是你家，那几片海子是我家，至于中间分界线其实没有人画那么细，反正也是沙子嘛。
这是谁分的、嗯、就政府分的是吧？
对啊，那是个村儿。
哦，
他们村儿也是有人管的。
哦，
不
是
法外之地。
是个村儿啊。
是一个村儿的。
啊，这还真挺意外的。
啊，他们也归一个村儿管、嗯、这个村儿我们也去访谈了，那个管这个村儿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她是这个村的村干部。他就会
就这24户一个村儿，
还有外面，它整个画在一起了。
哎、哦嗯，那在旅游业兴起之前，
牧业放牧，因为有海子，有、
嗯、
有草长，他们在里面养牛羊，养骆驼。
嗯，
那个地方有一种骆驼是只有那里有的。
哦，
你可能听过一个新闻，就是《乡村爱情》里面有一个演员叫谢大脚。
哦，知道，
他是对出车祸。他怎么出的车祸？是跟骆驼撞上了，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阿拉善。
哦，
他是好像是去那儿旅游还是怎么的？那骆驼很多，那个骆驼就是你的驼奶呀、啊、驼肉啊、驼毛啊都可以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牧业。当然，养骆驼的成本要远高于养羊什么之类的。
为啥？
大型嘛。然后你要把它当一个产业来干的话，就希望它要出更多的肉、更多的毛、更多的奶。
嗯、当然，
嗯，所以这个成本还是蛮高的。
嗯，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同时还在从事这两个行业，一边养殖，一边做这个牧业，一边做旅游业。啊，你如果你家分到的这个地有比较好的旅游的景观，像我说那个500米那个沙山，
嗯，
哎，那到了这个。 他们叫什么什么沙漠王比赛还是什么沙漠越野比赛？
沙漠王比赛，
我瞎编了，我忘了，
摔跤是吧？
在里面撂跤，不是，就是他隔一年或者两年会有一次政府组织的大的集体的赛事。
哦，
这赛事
就开车，
对，老外都会来，有很多外国人到那儿专门去开这个车，就跟那个什么达喀尔拉力赛已经搞得很有名了一样。
嗯，
他们喜欢沙漠越野的人都知道这个比赛。
我奶奶说的好，老外就是玩野的。
就是专门来，那你家有一个很好的沙山，你之前就来了，就那个500米那个，谁来了都要去那儿开一下，他要从底下开到顶上。
嗯，
有开汽车的，有开那个摩托车的，摩托车冲顶都有，这你就源源不断的钱，你哪怕不收他门票，你就给他开住宿，你也挣很多钱。
嗯，是，那肯定便宜不了啊，那个。
嗯，对对对，
那么艰苦，
很贵很贵。就是这个说为什么说这个来着？忘了啊，就是说他这个高大沙山啦，什么湖泊啦，这就是他的行程。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地貌。另外一个是毛素沙地，这个我也比较熟悉，
嗯，
去过蛮多，在那个
哎，我留意到一个沙地这个词儿，为啥
啊
出现了一个新词儿？老师，沙地是什么意思？
啊，这位小朋友问的很好，
笑死。
就是
老师开始解释，开始走私看窗外。
就是沙地，从这个字是不是就能听出来，它是地比较平，不像漠那么都是那个沙，然后很荒凉的那种。沙地一般是退化形成的，
就是还没成沙漠吗？
还没成，显得它像沙漠的前置环节，显得它总有一天要到，其实也不一定。它只是说在它本身这个地方的环境系统生态系统就比较脆弱，它就很容易从原来比较风貌的状态变得不好，而由于某些原因，大多数人的这个原因，过度的开垦放牧导致它退化。原来其实没有那么少的草，它变少了。原来这个土地没有那么贫瘠那么干，变得贫瘠和干了。
嗯，
但它的基底是和我刚刚说那种十万年的尺度形成的沙漠是很不一样的。
嗯，
它本身可能是一片草地，一片草场，一片草原。
嗯，
所以它大体的形态还是那种平平的地，只是你看它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荒凉啊，这么贫瘠啊，草也没长几棵，都是石头块块，是这种感觉的。
哦，明白。就大体上是一个是老天爷干废的，一个是本来还行但被人干废了的。
对，就是天然沙地有没有呢？应该也有。
嗯，
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大的像国内的科尔沁沙地，
嗯，
毛素沙地，呼伦贝尔沙地。
啊，呼伦贝尔算沙地。
诶，它也有草原对吧？
是是是，
所以它退化那一部分叫呼伦贝尔沙地。
嗯，
这几个比较有名的大型的都是人为的因素更主要。
哎，其实很多，我们家那马家铺沙地真的前几天还有草呢。
这很快它就可能没有，就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你搞个破坏一两年就坏了。
是是是是。
这种就是当然它的形成也有很大的争议。
嗯，
就是在研究毛乌素沙地形成的人里面可以分三波吧，差不多。就有些人觉得它主要还是由于那个地方的气候变化和本身的这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所以变成了退化的状态。
嗯，
另外一波人就觉得全怪你，全怪人。别管人家生态了，生态只是说本来比较干而已。
嗯，
你们非要在那个地方开来开去，踩来踩去，都怪你们。那个地方就是赫连勃勃的那个同安城所在地
啊，就历史上还是
是可以建都城
的。
对，
就是
它是有过水草很风貌的这种阶段的。
嗯，
那大家就说啊，那就是因为人都到那儿去活动了，
都赖赫连勃勃。
我可不敢，我怕他托梦骂我。
找的也够精准的，他都找不着我。
反正就是这是两派比较极端的两派。
嗯，
要说什么啊，就是第三派，随着咱们这个科学研究的深入，
嗯，
人类认知的拓展，就逐渐觉得哎，大家都说的对，都有道理。
啊，我们发明了新观点。
自然也有作用，人类也有作用。
嗯，
自然的咱们管不了，咱们管好咱们自己吧，就是这种观点。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人为和自然共同造成的所谓的沙漠化的一个过程。
嗯，
像您说的，说它继续发展有没有可能变成沙漠呢？也有可能，但是它起码说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沙源。
嗯，
就是你要形成巴丹吉利那种大沙漠，你得有大量的沙子堆在这儿呀、啊。
嗯，
啊，只是退化是不行的，所以我估计毛乌素沙地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吧。
而且已经沙地化了，可能就没有人继续祸害了，就
还在
就
我不能说还在祸害，但是
没什么可祸害的，
还有人在生活、
嗯、
对，就是会有人搬走，但是可能也会有人继续留着、
嗯、
甚至可能会说有人会来，而你知道破坏这种事情一个人的破坏力也是蛮强的、
嗯、是吗？不是说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手无缚鸡之力吗？怎么破坏起来这么厉害？
就是搞一些破坏性的生产行为的话，即便人很少也是不好的嘛，
嗯，
也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一种沙漠的形成。
明白。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开头提过一下，柯子老师是一个、嗯、跨专业学者，
嗯，
因为您本科学的是经济啊。
对，我是在经济学区域经济，听到区域经济大家可能如果对这些学科熟悉的人已经意识到，就区域经济的很多内容跟地理学就已经是交叉了。
嗯，区域嘛。 嗯，
嗯，对，就是他考虑的是区域的地理特征嘛。
嗯，
就是我学经济学，我们到后期有分专业，
嗯，
我就已经分到那个区域经济那边去了。有些地理学院他也有研究区域经济的，然后到我考研的时候、
嗯、
我就直接考到地理学院去了。
明白。
后来就做这个。
等于您是做这个地理和经济相结合的这个。
对，算交叉。哎，但是我这两年就是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做研究应该了解，就是这个自然科学基金、
嗯、
它不是有分不同的学部嘛。
嗯。
就是你申请基金的时候你得按你的专业分开啊、
嗯、
大家不能在一个锅里竞争。
您是能申请两份是吧？
我不能，就是说这两个我不能同时申请两个，我只能挑一个。当然这两个里头都有我能那个靠边的，但我是想说他们前两年新出了一个叫交叉学部。
嗯，
我乍一听以为跟我有关系，我想这不是天造地设、
嗯、
后来发现不是，就是以地理和经济的这个交叉程度太小了、
嗯、
甚至不能算得上交叉学科。
哦，
它只是这两个专业里本身自然而然的包含的一部分你与别的学科的交叉。他、
嗯、
们所谓的交叉学科得是那种特别大的交叉。
嗯，
比如说我研究 AI 和的这个语言识别，我可以有一个学语言学的人和一个学计算机的人、
嗯、
哎，他俩共同搞一个事情，这个就属于比较交叉的了。
哦，
就是得到这个程度的大交叉。
嗯，
而传统学科里，因为世界又不是按照学科划分的嘛，
嗯，是，
嗯，所以传统学科里自然而然出现的一些小的交叉，那个都不算真的交叉学。我现在都不敢说我是做交叉学科的了。
国家的空子哪那么好钻、啊？
嗯，被发现了，那个学部的立项率很高。
为什么要说这个交叉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刚才听了，其实柯斯老师说这二十四户人家这个例子，它也是一个。沙漠经济，
嗯，
但是这个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啊、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很难想到沙漠还有什么经济呢？
嗯，
沙漠有什么好搞头？沙漠有什么用吗？
啊、嗯哦，沙漠有什么用？对，
你看过来多圆润。
对啊，太圆润了。哎，你别说这个问题，我感觉我可能回答了有无数遍，就身边的朋友也常问、
哦，
包括我刚工作，我不是来南京工作嘛，所以大多数的同事、
嗯。
不研究这个也不了解，
嗯，
我一来他们都问我你研究啥，我说研究沙漠，
嗯，
啊，研究沙漠、
嗯、
研究沙漠怎么用吗？沙漠有啥用啊？
嗯，
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沙子有什么用，
嗯，
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联想。因为对于沙漠不了解的情况下，你会觉得那里除了沙子什么都没有，
嗯，
那我要研究沙漠怎么用，就是把那沙子挖出来用。
哎，对，盖房呀。
啊，
嗯，
不行，其实、
啊、不行，
因为它质量太差了，就是作为建筑材料的它不够均匀、
哦、
不够干净，所以其实不能，而且很贵，你大老远的把它挖出来、
哦、这沙子盖房，这沙子还有质量要求。
对呀、
哦、
其实我们实际要把它作为建筑材料或者工业上的各种加工材料用的那个沙、
嗯、
应该是从石英矿里面开出来，然后就是从大到小分解出来，这样比较纯净。
嗯，
包括说造光纤的那个二氧化硅、
嗯，
那也不能是沙漠里那个沙。
哦，
嗯，得是你纯净的这个二氧化硅的矿来提取的。这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沙子本身，
嗯，
能干嘛？
是，
它沙漠里确实也具有这些特征，比方说它很疏松，
嗯，
那像我们刚说，你倒个水下去，它就渗下去了，
嗯，
或者说有什么脏东西从那过，它都可以清理掉沙本身，
所以可以弄出来做猫砂。
哎，太贵了，什么猫能用得起呢？一个巨大的猫砂盆
儿。
就是这个是最容易想到，但实际使用率不是很高的。
嗯
嗯。它还有，嗯，你要说这个沙子本身有什么用呢？就虽然它看起来是以颗粒为主，其实它里面还会有一些尘土啊，
嗯，
有一些包括在我们的西北部会和这个黄土第四季黄土，
嗯，
有一些掺杂，
嗯，
所以里面还是有一些氮磷钾这些营养成分的。虽然很微弱
哦，
然后它随着大气的这个大气环流，它可以一直吹到太平洋、大西洋，可以形成一个补充，
嗯，
就是我们这一片大陆的这个沙，那美洲大陆也有它的沙，它可以补充大西洋，就是现在的海洋的这个营养物质的很大一部分是，不是说很大吧，就是一部分吧，重要的一部分，嗯，是从这个沙来的，所以这个沙子本身也有一定的用途，只是你要产业化的使用它，需要考虑成本的时候，
嗯，
它不一定好用，
嗯，
这是一个方面。
那这么说，沙漠鹰还有沙资之外的用途？
对，就是你要是把它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的话，
嗯，
它这个系统有一个整体的用途，这时候你就要认识到说它里头不光是有这个物质颗粒的沙，它有它的动植物，它有它的生态环境，这个前面讲过我们就不重复了，说什么那个它可以像盖子一样之类的。我们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还是说我有什么产业可以在这里发展呢，
嗯，
对吧，我把它用起来。
啊，哦，这么个用途。
啊，对对，就是不光是把它挖出来，首先挖出来确实不太可行的，
嗯，
那我就把它留在那儿去利用那个空间。
嗯，
是这个意思，利用它的生态系统，它本身这个稳态的这个循环来帮助我们发展一些产业。这个概念最早是谁提出的您能猜吗？这个是不是太宽泛了呀？这个题。
赫连勃勃。嗯，对不起，没事。那个，我们那个评论里老有这个，这个评论跟说。
赫连勃勃啊。
说主持人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你问的像个傻子一样。首先我确实不是什么都懂啊。其次这个，我们不是得装小朋友替大家勾这个问题吗？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跟这个。
知道装啥呢？
对，跟嘉宾聊过一遍，嗯，甚至我们之前对都就是替大家来问啊。
但是这个问题
我是真不知道。
哎，我没在提纲上写。我本来没想起来。
采访大纲里。
没有
。这个我真不知道啊。
我确实刚开始没打算讲，我只是讲到这儿突然想起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
嗯，
不是唯一提出的。
嗯。
但是是比较有名的，就是钱学森
啊，太有名了
啊，嗯！就是他为什么会提这个事？
对，他也不是做这领域的人，
因为他们搞发射在沙漠里。
哦，
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对吧？
嗯，
因为他天天在那儿住，
嗯，
住的时间长了以后，他自然比他的同年代的人对沙漠的认知要深的很多很多，
嗯。
因为那个年代除了住在沙漠的人，其他人对沙漠是一无所知的。
对， 对，
哪怕是科学家，你只要不住那儿，你就不知道，就以为里头只有沙。他就是成年累月的在那里住，他发现，哎，其实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这里有很多动物在生活啊。
嗯，
如果我在这里种植一些合适的东西，它是可以有产量的呀。
嗯，
然后他也观察到在那里生活的人是很苦的，那个年代更苦了。
嗯，是。
哦，他说那我有没有可能发展一些合适的产业，让这儿的人过得不要那么苦，同时也不违反这个自然的种植规律。我不能说在这里种水稻吧，虽然现在不是已经有那个新闻大家都看到了，
对吧？
好多人来问我
西瓜什么，
对，然后好像就是袁隆平团队吧，他们做的，
嗯，
这个什么固沙，然后种水稻了，但那是小范围的实验了，
嗯，
就是说我要应用程度的这种产业的话，钱学森就写了几篇文章讨论的这个事儿，当然他没有深入研究了，他只是发挥了一下他作为大科学家的这个影响力，
啊，那就很有
很好了，
嗯，
他就先提这个想法，那么上面就会重视。我们最初的阶段就是还停留在植树造林，大家去听过的那些重点的工程，
嗯，
请这位小朋友说几个工程。
三北防护林工程。
好的，还有呢？
还有
啊、嗯，
这问短了我了，这我也是
真的、
啊。
您住在北京
在，
北京有一个专门针对北京地区的，叫京津风沙源治理
啊，不知道
啊，不知道，
真不知道，没听说过。
就是可能生活在北京、天津，包括河北地区的朋友，也许你感觉到近几年沙尘暴没有那么多了，对吧？
嗯，是是是。
明显频次和程度要下降很多、
嗯、
一般大家都知道的是三北、
嗯、
因为三北是一个全国性的大的项目、
嗯、
而且历经了好多期
好多年了
对七八十年代吧应该就开始做了
嗯，
它中了好几波所以这个影响力比较大大家提的也多京津风沙源治理是哪一年两千年左右就是比较、
哦、也挺早的了
我看一眼这个对就是两千年、
嗯、
而且它是一个紧急启动
嚯、
嗯、就是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沙太严重了我们得赶快弄一弄、
哦、
它叫京津这指的是目的地我的最终想造福的是哪里啊是北京和天津、
嗯、
当然也包括河北了、
嗯、
然后重点治理的是什么风沙源它治的是原地你可能没听说过是因为它并不在北京本地治理、
哦、在什么内蒙什么的
哎，对就是内蒙山西陕西、
嗯、
其实包括河北河北大家也知道有一些沙地、
嗯
北京的周边昌平什么的也有但很少啦、
嗯、
那个就很少很少了就是它是通过远程的把你那个沙尘暴从哪儿来的那个地方治理好
嗯，
然后保证北京这边的环境变得好一点，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还有像那个天宝林
啊，这也不知道。
做林业的朋友可能听过，就天然林保护工程。
啊，天宝林，
天宝，
啊、这么简，
可爱吧？
啊啊！我还在想这地儿是哪儿啊？天宝，
我们叫天宝工程
啊，
嗯，天然林保护就是已经它天然的这个树林，
嗯，
咱们得通过一些工程和法律法规，
嗯。
让大家不要乱砍乱伐了。
嗯，这个确实是，尤其新千年之后、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确实是非常好，长足的进步。
嗯、对对，所以它等于说，一方面是你要种，另一方面是别砍了，这是一个补充性的这种工程。
嗯、
大家听过的都是这种比较多、
嗯，
这就属于早期的治沙的一些方式、方法、
嗯、
工程。就是说我通过固沙尤其是生物性的固沙、
嗯、
种植植物的固沙、哦、还有退耕还林还草对、
嗯、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想把这个沙尘的问题给解决、
嗯
把流沙乱跑的这个问题解决让沙漠不要再扩大了近两年提的比较多什么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
嗯、
锁边就是把人边锁起来不要再往外了
形象、啊
哎、是吧、
啊、这是什么人才想出这个名儿这是
这个院士级别的大项目
厉害厉害厉害
那你是很形象就是这些你一听就知道它是干嘛的
嗯,
嗯，但这些工程的首要问题就是太贵了
哦、
你架不住它你可能想哦种一棵树种一棵草也没多少钱但架不住它量大呀、
嗯。是是是。
而且得持续不断的做像三北它分了很多期、
嗯、
到现在这一期的时候可能第一期的树已经死了、
嗯、
它现在进入了所谓叫攻坚期就是你刚开始种肯定会挑一些比较好成活的条件好一点的、
嗯、
就像大家做作业先做自己会做的。
嗯、
就是、
我们都不做一条都不做对慌着去吧。
所以早期就是。是见效可能比较快、
嗯、
但是投入的量也大就是你好像感觉那个地方一夜之间就种了好多树
嗯，
就是这样但也许过三年你看那个一半死亡
对,、嗯、
对也许是有选那种速生的这种树种、
嗯、
或者选乔木乔木看起来好看嘛效果又好、
嗯、
但它可能根本不适合那里
是
这种问题很多所以这些工程一个就是钱太大了人力物力非常非常的多、
嗯、
不是说我们掏不起而是如果有更好的方式我们可以不要钱把钱花到这儿嘛
嗯,
嗯所以这是一方面需要从整个政策层面上选更好的一些方式来治第二就是你在那里种树也好保护天然林也好你其实没有办法汇集到在那里住的人
嗯
他家周围变绿了并不能直接让他的口袋变鼓了
嗯、
种植适应旱生环境的经济作物
嗯
这个经济作物就不是咱们平常说的果树这一类了这个不好种
不了、啊、
对有强行种的效果很差结的果也不好然后还费水
嗯
它其实也不生态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就是一般我们把它可以分成什么医药用、次用、
嗯、
食用这个食用就是人
食，
对，然后材用就是作为一种材料，可以再进入到二产的进一步的加工。
嗯、哦，好，沙漠里还能搞材用啊？
哎，这个是最有意思的，就前面药用、饲用，我先快速说，大家应该都能想到，
好好好，
比如什么沙棘啊，
嗯
嗯，然后饲用的话就是各类那个豆科的那些灌木。
对对对对，其实沙生的很多东西特别适合饲用。
对对对对，它那个叶子、嗯、动物可以吃。
因为动物就在那种生活、环境里生活的，它早吃惯这些东西了。
而且那种羊很好吃的。就吃什么柠条之类的、
沙葱，
哎，对对对，
嗯、
那个羊都很香的，
嗯，
所以这个
柯子老师笑容都明媚了起来，
真香。所以这种是比较容易想到，而且它的生态效益也很明显，对吧？你只要种下去，它的根系都有助于固沙、
嗯。
它豆科，这我得问您、
嗯、
是不是可以说什么固氮肥沃土壤？
嗯，
它也是个好事。所以这是本来大家觉得是一个完美答案呗。
嗯，
我既可以通过种这个植物，它的叶片可以喂羊，可以喂别的动物，我可以同时卖那个动物。
嗯，
这也能挣钱，然后这个地也会变得越来越肥。但问题就是他挣的钱太少了，他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嗯、
农牧民也不愿意发展这个东西了。
其实可以卖贵一点，毕竟他这个羊好吃啊，
你卖不了很贵。当然我们也想啊，但是你想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嗯、
它就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是是，
你有没有品牌、
嗯、
你像人宁夏滩羊就打出来了，
是，
但是那么多的羊都能打出品牌吗？而且你从比如说蒙西甚至新疆往北京运、
嗯、
多贵啊，谁愿意为你这个买单呢？所以这个接下来一步的产业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而现在我自己感觉它是越来越难做了。以现在这
个铁饭碗还是非常铁的，越来越铁。大有可为啊。
你这个大的这种现在工厂式的规模化养殖、设饲养殖，它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嗯、
是不是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了这一点点口感去买单呢、
嗯、
很难讲。养殖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螺旋藻的养殖。
哦。
它那里不是有沙漠湖泊吗、
嗯、
它本身就有原生的藻种。
嗯。
嗯，然后再通过你人工的这个养殖，
嗯，
它也可以长一些螺旋藻。但是螺旋藻的
这个产业可能也。
对，市场认可很低啊。这两天河马不是出了一个螺旋藻饮料，
嗯，
大家说像玻璃水，因为它是蓝的。
螺旋藻在90年代火过一次、现在已经、
嗯。然后这两年还有一个新的走向，就是其实跟我刚刚说的那个人工智能什么，就现在这个电子化的发展也有点关系。
哦，
西部本来就有一个电力的优势，西电东送这个工程您应该听过。
是是是。
对啊，就是因为西部你本身的这个光伏的条件也比较好，就是日照的条件好。那我们不如就在沙漠里铺光伏板。
嗯，
这是一个思路。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听说过看过那个新闻，就是什么铺了光伏板以后、
嗯、
所以你的蒸发量就会变小、
嗯、
也变得比较阴凉，
光伏板下种东西啊，
对，它草就长出来了、
嗯、
然后这些草你可以再养羊来吃这个草，
嗯，
它形成一个自己的所谓的小的循环经济。但是这一套里面通常新闻不会告诉你，就是为什么会长草啊，因为冲洗光伏板用了水。
哦，
那个水是外来的，当地哪有水啊，或者你说你从地下挖抽水，那不还是用的水、
哦、对，那个东西得洗，一脏了它就不干活了，
因为它在沙漠里有很大的风沙、
嗯、
你得时常冲洗它，那个草不是平白来的。
哦，
就是因为天天冲洗然后草长出来了，哎，有羊来吃，所以它表面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产业，而且能够跟现在的时代踏上这个脚步。
嗯
嗯，如果我能在沙漠利用这个广大的没人的这个空地集中发电，是个很好的事儿。
嗯，
现在也有这个工程叫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嗯，
沙戈荒就是沙漠、戈壁、荒地。
哎呀，
听起来都很惨，
比那个天宝林还是好好聊理解一点。
沙戈荒，这个就不光是沙漠，就各类荒漠、荒地
都
可以。都
是黑话呀，这行里。
那这个听起来就比那个种植要有挣钱的效果要好一些，
嗯，
但是它可能生态的效果就要差一些，
嗯，还先占一头吧。
先占一头吧，反正现在的整个产业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些吧。 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些产业，有一些公司在做这些事儿嘛。
嗯
嗯，有的公司他还是想要做一种组合性的治理，像我刚刚是分开讲的，你好像种植物是种植物，
嗯、
养牛羊是养牛羊，
嗯，
发电是发电，做板是做板，
嗯，
各是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企业在乌审旗，鄂尔多斯的，东南角。这样一个旗就相当于县吧，区县的这个地位。乌审旗有一个企业，他们做的叫生物质发电厂。
嗯，
它最主要的核心业务是发电，就是用这些灌木，不是可以评茶吗？
嗯，
我评下来了以后就烧它。就烧它，通过烧来发电，就是其实还是一个传统的火电的思路。
嗯，
但是呢，火电最不好的，大家就觉得说它有二氧化碳的排放，
嗯、
它有对会有污染，他们就把这个二氧化碳收集起来了，
嗯，
通过管道引到了池塘里，那个池塘里面可以养螺旋藻，螺旋藻吃二氧化碳，
哦、
然后它就可以挣两份钱。发电的钱，这个电上网，它可以挣一个上网电价，然后它还可以挣这个卖螺旋藻产品的钱。
嗯，
这两个它都可以。
很好的路。
对，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带动作用，就是它自己，它种了一些沙柳，种了一些沙柳林，
嗯、
但是那个是不够的，而且它自己去管理的成本很高，他们索性就转为了收。只要你周围的牧民、农民，你们去砍了这个沙柳枝条来给我就行，我给你一吨多少钱，然后我收。那通过这个，它其实带动了周围人的这个收入，
嗯，
所以政府也是很乐意看到的，会给他一定的补贴，
嗯，大家植树也热情高一点。
对对，你既可以植树，你也可以直接去野生的那个沙柳林
啊，
砍就行了。有野生的，有大量的。
不是，我就说这可以吗？就是这么砍，这岂不是？
因为它不是可以长出来吗？它是萌孽的、
哦、
而且你就算不主动砍，政府过三五年也要雇人砍、
嗯、
你只有砍了它才会长得更好、
嗯、
你不砍它那个老化的枝条慢慢就死了、
嗯、
所以本来三五年就要花钱评查、
哦、
不如把这个钱给这个企业，企业会收购农牧民，农牧民自发的去砍，然后卖给他挣一些钱，就这样就赚起来了。
嗯，
那下面进入到一个我访问信老的环节，哈哈，
攻守之势一也，
终于到我的舒适区了。我好久没在播客里说过这么多话了。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嗯，治理沙漠现在这些产业，其实最核心的还是种植。
嗯
嗯，不管你是后面的加工还是服务，其实它还是想落到种植，因为种植才能改变这个生态。
对，它是个基本的东西。
嗯，所以呢，这些植物，说实话，我承认。我对他们没有那么了解，虽然我研究，有一些我去调研的时候是见过的，
嗯，
但见过也不代表我认识他，
啊、
嗯，就是不那么熟。然后我对他的很多了解只是看别人的研究论文，
嗯，
我又不做植物学，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老师，就论文里说啥我就认了，
嗯，
所以我今天问问信老，他们到底是不是这样？
啊、哦，其实我也不学这个，虽然我是学植物的，我还不如您，很多东西我没见过，我很多东西也是做稿子的，
嗯，
过程中基本之学，我也看论文，
那也是，那您看肯定
可能把论文总结过，总结成文过啊，咱们对着聊啊。
OK，、
嗯、
那我先问问，就是第一，我比较好奇的那些药用是现在就是挣钱挣的最好的，说白了、
嗯、
最值钱的，
嗯
啊，所以做药用的多一些，
嗯，
一个是那个黄芪，
嗯。
嗯，我看到有两种写法，黄是黄色的黄啊，芪、
嗯、
它草字头、
嗯、
下面有的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氏，
姓
氏
的
氏、
哎、
有的是像老那个字，
奇秀的奇，
就是是不是鱼鳍的右半栏、
对对对，
是那个吧，
对对对，
这有区别吗？它有写黄芪，
其实可以通用，也有的互相乱写的，嗯，
哦，就这两个没有什么区别。
嗯，但是在就是标准植物学名上，有的写这个黄芪，比如黄芪就写的那个草头一个氏的，
啊、
嗯，什么炎黄芪可能就写复杂的那个、
啊。就是这两个在标准名里也都会出现。嗯、
对。
怪不得。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是那一堆东西。
嗯，那
这类似的，其实中文写法有意的植物很多，就是同音不同字，甚至不同音不同字。 的就都很多，就是两种名字民间都通用的也很多，但是可能标准中文名就认一个，但是经常也有换来换去的，前二十年用这个，现在规范成这个，
黄灯灯黄澄澄，
对对对，然后又换回去，其实也跟汉语词典一样，也有这种。
我是看到他说那个黄旗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市，那个黄旗它是黄旗属，写到署名的时候，他又写成那个旗了。
嗯，就是挺乱的，
就乱。然后包括那个饲用的时候，就是那个种植灌木让动物来吃它的叶片的那个，当地人管那个叫花棒。
嗯，
就有一种植物叫花棒。
嗯，
我后来去查了，
是
对，它是细枝岩黄旗。岩黄旗和黄旗是一个东西吗？
不是，是两个属的。
岩是岩石的岩啊，朋友们，
一个科的两个属。
有啥区别呀？
啊，啥区别就得看植物知道背是背不下来啊。
哦，就反正如果是
不是一个小家子的。
如果分到两个属，还是区别蛮大的吧？
嗯，就相对的也不大的，因为种上面就是属了嘛。
嗯，
啊，
是
啊，就最小家庭单位了。
嗯，反正我们接触到的就是黄芪，一般指的是那个药材有药用价值。
嗯，
岩黄芪就是给动物吃的啦，就只吃它那个叶子。是这个，
就是其实杀生的黄芪是一大类，有很多个黄芪都是重要的杀生植物。
那我们就分不了那么细
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杀什么什么三个字那个，是听着像少数民族词儿的。
哦，什么沙打旺是不是？
哎，沙打旺
啊，
这
个
是
沙打旺，
这也是邪镜黄芪。
沙打旺就叫沙打旺啊，
邪镜黄芪吧。
哦，斜茎黄芪，茎是那个 stem，
斜着斜木腔往上长的横。
哦，对，它就那样长，
铺着的那种黄芪，斜茎黄芪，北京也有啊。
就是沙打旺，字面意思就是沙子越打它越长得越旺。
嗯，
就是这三个字。
哦，不是个异音，我以为是个
不是
异音，
不是，对，就是意思。你沙子越打越压它长得越旺。
嗯，
其实好像也是在。描述它那个皮叫什么蒙镍的那个特征，
嗯，
就是你越去压它破坏它，它反而长得越好的那个意思。
嗯，就黄芪这一大类都是比较适合这种干燥沙地一个环境的。
那它做药用的时候吃的是它啥部分呀？
黄芪用的是根。
哎呀，这个也是个问题。还有那个甘草一般也是根。
甘草根，嗯。
就是啊，那你今年种了它，它固了沙，然后你挖的时候是全挖出来了。
对对对，是的。
是吗？
它只要用根，它不管是只用根还是全草，都得挖出来。
也有种板蓝根的，还是这个问题，
啊、
也是要挖出来。板蓝根好像不叫板蓝根，板蓝根叫啥？
有好几种，板蓝、松蓝。
啊，松蓝。
都作为板蓝根入药。
对呀。
板蓝的根，嗯，还有什么？好几个原药物种。
哦，我们买板蓝根药剂的时候，里头都有，还是都有可能这几种？
就是药典规定都可以这几种、
哦、
啊。你买到的是那种不知道，也可能现在主流只有一种了，因为现在中药大部分是栽培的嘛。
啊、哦，对对对对，嗯，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你问那些人的话，他就会，哎，怎么说呢？不能正面回答，就是你问他，他种这些中药材的固沙效果怎么样？
嗯，
哎，他肯定说，哎，还是蛮好的。我们说，那你要把根挖出来呀？他说，很快就种下去了呀。
嗯，这倒是，就因为像这种草本啊，其实，就还好，因为它就是几个月就长起来就挖了，然后马上又种了，就还好，不像那种灌木啊，甚至乔木啊，它周期比较长的那可能。
但是灌木、乔木还好的是，一般不用它的根。
嗯，对。
嗯，倒也还好，它只要根是
稳定的，长起来了就算长起来了。
对，它就能固沙了。
嗯，
那个是就是治沙的一大类，你只要把沙子固定住就行。
嗯，
不能指望它变得肥沃，它本来也肥不了沃。
对，这其实哎，对这个。这儿就可以查出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您多次提到这个蒙镍、就是这个根上斜着抽芽这个事儿对杀生植物这么重要。
嗯，
这咱可以多聊几句，就是
太好了。
就是一个植物在沙子的环境下或者在这种戈壁的环境下生长，它都有哪些困难，咱从这儿一聊就能想明白这事儿了。大家能想到的比如就干燥。
没水喝。
啊，晒。
嗯、风吹。
啊，什么盐碱。
啊。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困难。
嗯，
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不用重复，都知道很多基本的植物学的知识。比如说，这个干旱，你就叶儿变小呗，变鳞片状，变成刺儿，对吧？根系往深了扎。
嗯，
有的植物这个地上几十厘米，地下十几米的根系，这都有，这都很好理解。什么 这种叶子表面蜡质化长毛、
啊、对,
对吧，减少挥发，这样减少蒸发，这都很好理解。但其实在沙漠中还有一些困难对于植物来说是很重要的，可能一般人猛的一想想不到。
嗯，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被沙子埋，
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哦，
就是一旦一埋可能埋很长时间或者埋挺深的，
那我就呼吸不了。
呼吸是一个问题，你见不着太阳，对吧、
哦、
那种光合作用也没了。
哦，
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沙子其实非常，这个切割磨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哦。对对对，沙子可以干这个工作。
对，沙子有时候切着切着就把这一植物切碎了、嗯、切断了。
能有这么大劲
儿？对，就割坏了，或者割坏死了，就这块儿。所以这个还有比如说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沙漠环境中的船粉和船籽儿。
哎，我从来没想过这问题。
对啊，就是沙漠中动物很少、
啊、
对吧？
对啊，
它就得
锋利，
而且你籽儿出去的、
嗯、
被沙子埋了，有可能埋很深、
哦、
有可能埋很浅，有可能没水等等等等等等、
哦、
这些都是就是沙生植物特化的一些本领。
哇，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
儿啊。对、
嗯、
你比如说那个像蒙叶这个其实是对就应对它的这个这个沙子填埋和这个切割啊、这个问题，就是它能迅速的再生，而且能长得非常快，超乎想象的快。
嗯，
黄芪，有些黄芪我忘了是哪个种啊，我看到过的资料一个多月就能长一米。
嗯，确实是有点
长得非常的快、啊、
你说快的时候我也没想到
它赶上快赶上麦子了。
那就是每一天它都在
对，因为它是横着长，而且就是连根带茎叶的那么长，它能铺出去90厘米一米。
我建议沙丘的导演把这个引入一下，这个挺恐怖的。
哎，非常之快。然后像那个有些这个根一旦断了或者枝条折了、
嗯、
很快就滋出来，而且越滋越旺盛，确实是这样。就像您说这打顶儿，打鞋针平茬、
嗯、
啊，越打它滋得越快，这都是应对、
嗯、
沙漠的方法。像船粉、
嗯、
有些像梭梭，
它有花吗？
有花，这都是有花植物啊，但花可能
很小，
梭梭的花就不大，而且梭梭的那个花就是你看它那个雄蕊抱得很紧，然后雌蕊柱头也挺短，
嗯，
离着本来就
很近
很饱和，它有很多那个特化都是为了自花传粉。
哦，
首先有很多是蜂媒花，就虫媒花比例并不大，
没那么多虫。
对，这可以根据那个他们专门做传粉的老师、嗯、根据什么什么花粉和那个胚珠的比例，他就能
哦这是
大概判断出，就是可能有个人为的界限、
嗯、
它可能偏虫媒花还是蜂媒花。
嗯，
本身很多就是蜂媒花。
嗯，
然后蜂媒花里很多是那个优先自花授粉啊，这样就不会散失这个无谓的能量了。
也是，你这熊粉吹出去也不知道吹到哪儿，
对对对，而且可能种群密度没那么大呀。
对
啊，然后虫媒花很多也是不特化的，就是不是说就这一种虫，
嗯，
很多是那个蜂也行，蝶也行，什么都行、嗯、啊，过来
不挑了，到这儿别挑了、
对，过来就都能传粉的。啊，籽儿呢，有些比如说就是策略不一样，有的是那种种子很多，大风扬到哪算哪、
嗯、
那种，还有的比如说它特化沙拐枣，您知道吧、见过吧啊，就是它的种子
嗯
开始往外长刺儿，跟那个新冠病毒似的，
嗯，
最后长成一个空心球，
嗯，
种子在中间，外边相当于弹簧球。
哦，它可以，
它成熟了就一吹就滚了。
哦，它有缓冲了是吧？
对，它摔不坏，而且它是刺儿的，
嗯，
它沾上水呢它就萌发了，它沾上动物、
嗯、
它就跟动物跑
了，对，
它也是一个多方向的这种演化吧。嗯，所以其实沙生植物的能耐还挺大的，而且通常一种主流的沙生植物不是只有一方面的这个能耐，
嗯，
往往是多方面的能耐，还有盐碱
啊，对对对对对，
他们很多能觅盐。
沙棘好像更适合生存在盐碱地、砒沙岩、
哎、
这种上头。
沙棘就能觅盐。
觅盐是吃盐吗？
就是它能像我们出汗要把盐搞出去、
哦、分泌出去。
对对对对，把它有盐腺能搞出去。
就是它能喝咸水。
对，他喝完咸水自己他相当于一肾，他尿出去一些，然后把
沙棘可以尿。
而沙棘那个排盐。
沙你会影响沙棘汁的销量的，尿出去。
啊，沙棘汁啊，说的有点提醒大家一点，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你们沙漠经济。
您说吧。
这个沙棘汁这个东西其实大家还得悠着喝。
啊、
因为沙棘，您吃过野的吧？
哎，野的，然后去喝那个原汁，
极酸，
酸死了。
所以这个能喝的沙棘汁都有大量的糖，巨多糖啊！当然，您要是一个年轻同志，喝也就喝了，血糖、身材都没问题的，鼓励您喝，这个维生素很丰富。但是如果您是一血糖比较像我一样这样，或者是中老年同志悠着点喝，别一下喝太多。
我上次看到一个类似的提醒，就是说少喝柠檬汁。
嗯，
因为柠檬也是类似的情况，你但凡喝着适口了，就说明糖已经巨多了。
对对、哦，但柠檬其实那真冲水也还能喝。我觉得沙棘属于不对糖没法喝的，
冲水也不行，它就是纯酸啊。哎，沙棘应该有醋吧？我不知道哎。
有。
我觉得更适合当醋，
对，酿醋，沙棘醋。
哎，对，这个再看
沙棘那个蜜盐啊，沙棘应该沙棘也有这种，就是有些植物蜜盐，沙棘应该也是，它那盐还有点就是有点客观作用，有点意外收获，就是它那盐排出以后不是就盐粒儿吗？它有时候在植物表面扒住了，或者掉到地上，再融了以后，再碰着水以后，它久而久之成壳。
那个
壳能对抗风沙的磨和这个风沙就水土流失什么的一些，才能局部的保护自己。
地表就是靠近它生存的这些地表就会
对地表就成壳
了，
包括它植物体上可能有些地方有点壳。
哦，太牛了，这怎么进化？
哦，对，刚才说这个风，这是风沙切割，有些植物还能特化出针对风沙切割的组织来
啊，
就像穿一层铠甲，什么三芒草 这种，它的根茎外边有一层叫什么呀？类似于就叫沙壳或者沙甲之类的，那么个组织，还有好多特化。
好聪明啊！
对，然后咱们可以说几种常见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沙漠里的沙生植物。
药用这几个，我觉得我差不多说完了。还有一个肉苁蓉，这个这两年也蛮火的，它是寄生在梭梭上面。
对。
它会对梭梭有影响吗？会寄生以后把梭梭杀了吗？
有一点，但杀不死。
哦，那还行，
杀不死。但是它的这个药用我们没法聊，就是它。
大家见仁见智吧，愿吃自己吃吧。
就是以形补形理论，我们节目好像之前说过这个事儿，就长成那个德行的都壮阳啊。
我想
说杏鲍菇应该卖的贵一点。
别说了，吃不起了。
嗯，
我想问几个四用的
啊，您说。
而且我发现这几个四用都是豆科的。就是紫花木须，沙打旺，我们刚才说了，还有就是这个花瓣叫细枝炎黄芪，还有凝条，凝条他们土话，
凝条就叫凝条，凝条锦鸡儿。
就叫凝，就是学名叫凝条。
凝条锦鸡儿。
哎，对对，哦，锦鸡儿是它的学名啊。
锦鸡儿是个属。豆科锦鸡儿属，
我以为锦鸡儿是那儿的土话呢。
它的不是锦，它叫锦鸡儿。
它的学名就是儿化音。
但其实大家有的念锦鸡儿，有的念锦鸡儿。
我就念锦鸡儿。
啊，对对对，这植物里边其实有很多可能是从方言来的这个中文正式名，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什么蒙牛儿苗科。
而苗不是个动物吗？
不是那个，就蒙牛，就是那个蒙牛，牛字旁右边一个那个忙是
三撇。牛忙的忙。
不是，牛字旁右边一个忙碌的忙，但是三撇儿的那么个字儿，就您查去吧。
啊，好，
蒙牛儿就是蒙牛。
蒙牛。
苗，草字头苗是一个科，叫蒙牛儿苗科。
好可爱、
啊、这个锦鸡儿也差不多，很多老师就念锦鸡儿、有的念锦鸡儿属的。
对，
凝条就是锦鸡儿。
我们跟着老乡就管它叫，就是虽然我论文里会去那个植物那个库去查一下它的标准的名字和属和种写在论文里、但是我脑子里还是当地那个老乡的叫法，就管它叫凝条锦鸡儿。
它就叫凝条锦鸡儿。
你以为是土话。
锦鸡儿是一个刺儿特多的属。很多锦鸡儿是像北京常见的。叫龟，锦鸡儿挺常见的。北京其实也是个不说半荒漠化的地方，也很多地方也挺干的。
对，
叫鬼箭锦鸡儿，就是
鬼箭
射箭。对对对对，不是箭，是那个
射箭
的箭。鬼箭锦鸡儿、就是、
为什么？
因为它特别炸人，而且也挺低矮，在那个高海拔的地区，
就是你不小心就会被它射一箭。
对，就真的是你要不小心坐上面，就绝对蹦起来那种大硬刺儿。
哦，我就
其实很多都是刺儿，很厉害的。这是它对抗、对抗牛羊吃它的办法。所以锦鸡儿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好的牧草。
可是您挑锦鸡儿，我看还行。
啊、就是有的下不去嘴，有的下不去嘴。
哦、
鬼剑这种可能就、不太下得去嘴啊。
那个紫穗槐也挺多的，好像那个全国都。
紫穗槐现在成了那个公园绿化、城市绿化的一个重点。
是不是它比较好养啊？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而且它色泽比较
对，漂亮、
比较漂亮。
嗯，对，那个他们也喜欢吃。
北京这几年是突然多了起来，
紫穗槐、
原来没见过。对，北京绿化这十年突然多了很多紫穗槐。
可能大家发现它挺好用的吧？
嗯，就是长跟槐树一样，但是花絮是紫的，花瓣是紫色的。嗯，
它是不是它在沙漠里反正长不了很高，在别处
在北京也长不了很高，
那就
是
长那样。
对，小乔木，
嗯，
或者大灌木那种两三米就差不多这样。
说回那个紫花木靴，我们现在在南京嘛，我在这边吃那个九香草头饼，
那是楠木靴。
不是同一种木须，
不是一种木须
啊、太好了，
这边用的主要是楠木须。
我一直觉得在吃牧草，
紫花木须太粗糙了
啊，人吃着嫌粗糙，
人吃不了，太粗糙了吧？楠木须也主要吃比较嫩的那一部分
啊，是蛮嫩的。他们一般、
草头嘛，
草头哦，
咱们这七头一脑嘛，不都是吃苗嘛？相当于
就相当于豌豆苗什么，就吃苗苗，
吃尖儿。
哎，我小的时候认识几个，就我们学校有那个中亚的留学生，他们就说他们小时候不太常吃蔬菜，吃的少，不说没有，我说是因为买不到吗？他说一个是少，就是买的很少，再一个就是大家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就觉得草是给牛羊吃的，人不吃草，所以他对蔬菜的划分就是属于草。
那他们维生素从哪儿来的？
喝砖茶。
哦、
很多牧区都是这个，他不是说纯完全不吃草，但肯定吃的是少的，那他怎么补充？就是喝砖茶。新疆也是，西藏也有些也是。然后我本来不理解，我觉得植物是植物，蔬菜是蔬菜，草是草。然后当我第一次吃到草九香草头的时候，我也有了一种吃牧草的感觉。
尤其长三角地区啊，或者什么西南地区啊，吃草就是很多啊。你们这儿比较金贵的那些。反而卖的很贵的那些不是都
是
草、
就是、木
草水芹啊什么的。
对啊。但是
白芹啊贵到
死。心里就会觉得有点怪，我怎么和牛羊吃同一个东西。我就突然想起那个同学跟我说这个话，人怎么能吃牛羊的东西。
对，我们吃的就是他们原来吃的那些我们选育出来的嘛。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牛羊可能吃的更糙一点，它的那个纤维素更多，对他们来说更顶饱。
但紫花木须好像是蛮高级的一种牧草。
对，因为它也固氮呢。
哦，
它蛋白质很高啊。
哦，对，它蛋白质高，就有些人养那个小仓鼠，什么小龙猫，就从网上买紫花木须，我一看啊，这也行。
紫花木须反正北方野生挺多的，豆科的东西对于牛羊来说都是好东西，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它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利于我开始胡说了，就是牛羊喜欢吃它，所以反而它更容易繁殖，它逐渐在那儿就获得优势了呀。
这不好说，不知道。
不一定
啊、不知道。
因为很多是野生的。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不好说。可能它就适应那儿的环境，牛羊也没得吃，它想吃上海青没有、然后
谁适应谁了。
对对对，它就只能是那个、也有可能。
对，因为我就突然想到说，你说它有利于牧业吧，但是很多是野生的呀，也不是人去种专门种的。
是。
食用的就是沙棘，也有人在那边种红枣啊，杏儿。取那个杏仁儿什么的，苹果、也有人种，
就是那个扁桃是吧。
扁桃有那个，就是油用的，里面有一种叫长柄扁桃，
蒙古扁桃还有。
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它是个，就是他们都在说那是一个长柄扁桃树，我就在找桃，我以为是大大的。
对，其实沙漠里有好几种油用的植物，虽然不主流，但也不少。
一般都是灌木，取它的籽儿，
对，
其他的籽儿榨油、一个是这个长柄扁桃，这个现在有一些国有林场在种，因为这个成本要高一些。一般野生的量也少，需要人工大量的去养殖种植它。长柄扁桃，还有那个叫文冠果。
文冠果，
文冠果就是咋形容它呢？
那个、含油也挺高的，花很好看。
它的大小相当于一个拳头吧。
嗯，
我没见过它的花，我见到的时候，哦，北京有文冠果，
就植物园什么？
哦，植物园里，
清华大学里是不是还有呢？
当那个绿化树种在种是吗？
不太多，但是有。
我见到的是人家已经去年采收完晒干的，放那儿让我们看看，就拳头大小。然后它那个壳是成三瓣儿吧，三瓣儿还是几瓣儿那样裂开，里头有籽儿。可以用那个，那个也是，就是太贵了，种起来。
其实那沙漠里的有用植物经济性都不好。
成本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想不到，是杀生的，就可杀生的
啥
油用植物，牡丹。
哦，有种油用牡丹，
就是油用牡丹，它就是牡丹，
油用牡丹，
它就是牡丹一个物种，它是
山西陕北都有人种。
对，可能大家想不到牡丹能出油，对，牡丹籽也榨油，含油量也挺高的。
我们也是到那儿才知道它叫油用牡丹，我刚开始没听懂。啥游泳牡丹游泳牡丹、
游泳牡丹，对，
它是取那个
籽儿
在哪儿，花里面
果里面，
哦，我不知道籽儿果里面，
花就 是
牡丹果长啥样我从来没想过，
也是个古土果，跟大料瓣似的，
没想过牡丹有果这件事。对啊，有花就有果啊，
也有对。它，但是它也是成本太高了，所以现在有的人好像把它打造成那种高端的食用油，
还有做精油、
做化妆品，
对，精油能卖上价嘛？我刚刚说那个什么长柄扁桃，这他们也是做，号称说可以跟橄榄油相媲美的食用油，以及精油，这样它才能把成本收回来，普通油不行，太便宜了。
他们那个反正说啊，就是做食用油能够。什么凉血止血什么什么，就是能够有一些保健作用吧，
都会说它健康就能卖贵点。
实际都油了，可能也不含什么有效成分了。
少吃比什么都重要。
油还有一类可以说的咱没提到的杀生的重要的固杀植物，就是红柳这类的。
红柳也见到了，但是红柳没啥用啊，除了跟沙柳一样切碎当柴或者烧，
那就经济上是没啥用啊，
哦，
但是生态上有用。
哦，我脑子里头
生态上有用啊。
对，它毕竟是固沙的植物呗。
对，它那个学名叫撑柳，这个字儿好多人都念
圣。
对，就是木字旁一个孙大圣的圣。
撑柳好像有下面有好多不同的类型的撑柳，
它是一个科，撑柳科。
对，撑柳科。对，我也是学了这个才认的这个字儿。
我中学的时候刚喜欢植物学的时候，念了好多年的怪柳，
怪柳哦，对，它也像怪。
对，很多人都会念怪柳。
对，
我后来才发现这不是怪，就是。
哦，如果只是读了书没有跟人交流过，可能就会念错。
撑柳这两年我发现，像北京这种城市的绿化也开始用了。就城市绿化里边河边什么的就开始种。很多人认为是柏树，因为它就是它那个你觉得像叶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枝，它很像柏树。然后叶子鳞片状了，
哦，
我们看到绿的部分大部分是枝。细的跟条上苗似的。
那应该蛮好看的，而且不怕。
它开花特别好看。
哦。
它开花开那个粉色的一个花穗，跟哭丧棒小哭丧棒似的。听着也不怎么好看，
是的，人家想这画街吗？这
很好看，而且它花期还挺长
啊。
它在民间叫三春柳，就是说它能开三回，但其实都是挨着开，它不是说春天开一回，
哦，你看不出它是三波。
它可能能看出就是这花期很长啊，其实这也是对抗那个荒漠的一个方法，就是尽量让它花期授粉周期变长。
对，这茬赶不上赶下茬。
我们平时吃那红柳烤串，
就是
用
红柳
撑柳，但是据说原来那个红柳烤串是就烧红柳烤串，
怎么个是？哦，你说的太对，
当燃料，所以它能香。
对呀，
就穿在肉里那个，现在都说穿在肉里它一烤， 它里边有水杨酸什么的，能使肉变得嫩什么的。
那都是夜市发展起来的东西，
啊、
以前没有。
而
且
北京很多都不是真的蒸馏，都是柳树枝、杨树枝一染。
啊，这样那不是更那个了吗？
啊、对，
更不好了呀。
市场上有啊，不，咱不能说都是
啊。对对对，
有这样，毕竟从西边运蒸馏也挺贵的。
哦啊、
嗯，
而且。不好吃啊，我不知道，我个人品味啊、
嗯、
我觉得因为它那个汁儿不是特粗嘛、
嗯、
你要在那个上面穿住肉就得一个大块肉、经常烤不透。
但是其实对于牧民或者西北人来说好像它比铁签子好用，因为铁签子传热特快。
我喜欢铁签子，我觉得烤得透。
就是因为里边容易快速就糊了。
嗯、你就要考验师傅的水平。
对
啊，对啊，没水平别卖啊，这有什么好说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不能找签子的问题、啊。
反正是木头签子有这个好处。
啊、那倒是，但我就是觉得它就是味道差那么点儿，还是铁的香。
嗯、这个蒸馏现在不光是固砂，因为它那个有也有很厉害的排盐这个耐盐的属性嘛、
嗯，
所以它海滨的绿化很多蒸馏。
海滨，哦呦，
原来有一个叫南红北柳计划。南红北柳这么一个
红树林吗？
对，南方种红树，北方种蒸柳。
哦、
嗯、
哦，这还蛮合理的。
对，
红树林我听得多一点。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干点的地儿也能长，湿点这也能长。它就是非常耐盐碱、
嗯，
能很好的排盐，挺好看的绿化植物。而且就是它其实本身就在沙漠里边挺多的。
嗯嗯
啊，所以为什么拿它烤肉呢？因为它多呀。
是
别的木材没那么多，所以都他
也干不了别的，就是烧一烧嘛。
对对对，小灌木、
嗯、
小很细的小枝儿。
说到这个烧，我想起来了，我跟那个老师，我们去巴丹吉林深处看那个所谓24户人家的时候、
嗯，
因为他是做建筑学的，建筑人类学，
嗯，
他很关心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那儿的人以前会用梭梭木搭房子啊、嗯，就是我们当时就去看了，采访了一个爷爷，因为现在这个手艺有的人不多了，
嗯。
他就是像穿毛衣一样把这个梭梭的干木给搭在一起、
嗯、
因为它曲里拐弯的嘛，那个木头长的、
嗯嗯、
你怎么样把它穿起来搭成一个小房子，搭得严严实实的好几层，这个房是可以过冬的。而这个房你
仅靠这个不什么罩上被子什么的，
不用罩其他太多，就基本上靠这个，你在密密缝啊什么之类的。
还能防雨吗？难道
沙漠里没多少雨、哦、我问过这个问题，他说没有那么多、
哦、
不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冬天基本上是雪。
嗯、
哦、嗯，就这种房子是他们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游牧用的一种方式。就我到这个地区了，我又没有带自己的毡房蒙古包、
嗯、
我就地取材，因为满地都是这个已经死掉的梭梭的木头、
嗯、
然后用它来搭。他说现在一个是条件好了，你不如自己带个这个，因为现在有车了、
嗯、
以前没有车你没办法带着太大的房子到处跑。
现在这办白事都行了多容易
就是现在没有必要，二是现在梭梭变少了、
嗯、
也没有那么多、
啊、
到处都有的那个你得要粗的壮的大的这个梭梭木。
哦，它不是编织吗？
是编呀，但它本身还是要大一些，你现在能看到都是那种很细很小的树干，那不行、
嗯、
它那个编不是说像手工艺品那个编、
嗯、
还是很粗壮，像胳膊那么粗，
跟栅栏似的那么
更粗。对对对对对。
哦，那怎么编得动啊？我这么粗。
嗯，就是要搭嘛，你要去了解。
那这房子很大呀。
啊，那房子呀。
哦，我以为你听你说那个没带毡房、嗯、一人过夜编的、
哦、
我以为是跟编一个
帐篷
巢鸟巢似的编一个。
还是要大很多、
哦、
我们那天现场试了一下，在三个小时内你就能搭出来一个两人能待住的一个，当然没有那么密，回头可以给你看照片、
哦、
就是你花他有手艺，为啥要采访他？
那是、
啊、
是、
啊、对，这个事儿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容易，其实他是一个天生的建筑学家的那种。
嗯，
他天然的能理解这个空间关系。
诶，他跟地怎么结合呢？
就是搭在上面，没有地基、
所以
也是比较临时的，
吹跑了。
对对，没有那么大风、
很重啊。
嗯，很重很重，那个木头很重、
哦、
我想问你的就是那个木头真的很重很重、
嗯、
我帮着搬了一下，它很像一个铁的那种重量。
嗯，
它虽然看起来是一节木头、
嗯、
你感觉自己搬了一块铁。
嗯，
它很重，而且它很耐烧。
嗯，
我们晚上聊天就烧了两根，而且他们那儿有一个风俗，就是人去世了之后，这个烧的时候要用这个梭梭木烧。
嗯，
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本地的嘛，有一种回归本土的这个感觉，另一个就是那个特别耐烧。
嗯，
那一根小小一根梭梭木烧了整整晚上。
嗯，这是梭梭的技能。
哦，它就好像长得很密实，
就是它木质化的能力特别强。
木质化
就是对它能把自己弄得特别致密，
哦，
特别木质化，这样它的那个对抗温度的能力强，它的抗寒抗热都非常厉害，
早晚温差，四季温差，
它能零下30度40度可能都不死。
哦，
而且它零上可以到70度80度。
哦，
嗯，它特别抗温差。
对，沙漠里晚上是很冷很冷的，
嗯，
巨冷巨冷的。
然后白天一晒，晒的沙地上非常热。
哦，
啊，这就是它的一个，它既保水又防止组织死掉。
啊，
嗯，它就把自己先给自己弄一大硬棺材似的。
哦，真的。
它在里边活着，对
对对对，
细胞就可以苟活下去，这是它的一个技能。
我觉得它就是长得不够笔直。实际上它那个木质的那个材料会成为很好很好的木材。
嗯，可能笔直就不那么好活了。
哎，对啊，他们都不长得很笔直。
嗯，对，笔直抗风性差呀。
哦哦哦哦，嗯，有道理有道理。对对对。
弯弯曲曲的就可以缓解一些。嗯，
怪不得。嗯，那个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很深。
嗯，
他们现在虽然大多数人不会再用梭梭去搭房子了，
嗯，
大家游牧的需求也变小了，
嗯，
但是很多人家还会用梭梭给羊啊骆驼啊搭那个圈的时候，
哦，
搭那一圈圈的时候他还是会用梭梭。
但是那就用不着这个高级手艺了哈。
哎，就稍微简单一点就能搭起来。哦，你可以就是说搭一圈搭不稳你就搭两圈嘛。
嗯
搭丑一点搭厚一点。都能凑合，生处处的。
搭房子这个是不是就基本失传了？
失传了，反正那个人他的儿子也不怎么会了，也不是很感兴趣，也没有必要了。说实话，就是没有必要。
那视频记录一下，其实就是不是感觉技术就传承下来了呢？还是其实有很多难点？
没有什么传承的必要
啊，就是先就记录下来了嘛。
嗯，就是记下来。我们当时也拍了，为啥要现场搭一遍？就是想在搭的这个过程中拍下来，
嗯，
看看他是怎么做的。你光听他讲，一个是人可能对自己太熟练的东西，他不一定能讲好。
对对对对，
他觉得这没啥，不就是看到那儿就放那儿了。
嗯，
他说不出一个理论来。
嗯，
所以就让他搭了一下，而且，你还说到就是红柳要从新疆运到北京去卖会很贵嘛？
嗯，
那个老师为了。就是搭好了之后就设计了一个成品，我们是跟着建筑师一起去的，
嗯，
有那个木工老师啊，这个老师是建筑师设计师，
嗯，
大家现场努力学了，
嗯，
尽量学会，然后现场把它拆开，把这些梭梭木带出来。
哦，
带在南京也展过，然后在深圳那个双年展也展过，就现场去搭。
哦，这老师们也够不容易的
啊，硬
学。
深圳那一场还把这个人请去了，
哦，
就把这个牧民请去了，
嗯，
他儿子好像也去了吧，就在现场搭一下。
行呗，咱们要不就
差不多啦。嗯，
好嘞，今天感谢柯斯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沙漠相关的知识啊，真是刷新了我们的认识。虽然我之前听过，
嗯，
录那个节目。加上我忘性不好，今天感觉又重新学了一遍，而且有很多新的知识，包括一些智力的知识，之前很少讲到的。
嗯，对对，
谢谢柯斯老师，我们现在学到了。
啊，不客气不客气，我现在有点忐忑，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这个感兴趣。
嗯，没关系，感兴趣的自然感兴趣。
好，
我们这个知识类播客本来流量就
啊也是
就那么回事吧，
多一个人听也是好的。
就是传播出去。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里了。这个博物聊天中心和或者和日之路的小伙伴们，对，如果感兴趣的话，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转发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人分享我们的声音。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康子老师，拜拜，
拜拜，拜拜。